解体中共的关键活在真实中。印尼国会修法为总统儿子铺路，几千人抗议。专家说越南菲律宾对华战略点解选择不同。残奥会开幕式在香榭丽舍大道登场，身体残障舞者参演。中国 3A 游戏爆红，审查制度激怒海外玩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香港记者协会20号公布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只有25分，创下2013年展开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分。有记者形容香港传媒业进入一个死寂阶段，香港人应该怎样在极权社会中生存？有学者提出哈维尔的两个理论，认为这个是解体中共的关键。有56年历史的记协2013年开始进行每年一度的新闻自由指数调查，今年3月至5月期间，正值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前后，记协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分别向1007名公众以及251名新闻从业员进行随机电话访问和调查，评分创新低。有 92% 新闻从业员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损害大。记协主席郑家瑜坦言，23条立法后，大部分新闻工作者都会加倍小心，部分媒体更加跟随官方的建议发稿。香港新闻业有大陆化的趋势，不听话的媒体所剩不多。光传媒访问了3位在不同媒体拥有不同年资的现职记者，化名为 Ring 的资深报章记者表示，切身感受到传媒正受到不同形式的限制，对此他深感忧虑，形容香港传媒业进入一个死寂阶段，不少政府关心的核心议题报道都会被官方严格审查，在报道与中央有关、人大两会或23条立法相关题材的新闻需要额外小心。他举例各大媒体曾广泛报道一宗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失言事件，即使报道只引述该人大代表的说话，亦收到中联办致电了解事件，不少传媒最后需要将报道下架或另作处理。自由新记者 P 表示，政府施压目的就是要达到全民自我审查效果，这个会令媒体将报道内容调整到最为妥当的位置。他担心媒体的底线会因此不断退缩。年轻记者 Sam 直言，访问海外的流亡政治人物是不能够触碰的题材，若要写反修例相关的报道，就会用软新闻的角度，尽量以事实或找权威的学者评论作为报道基础。他亦指出，记者无法在记者会现场提出自己想问的问题，只能照读公司提供的问题。讽刺的是，近年香港出现的现象，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早已经预见。哈维尔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无权者的权力，一个是反政治的政治。前者研究了微小的平民的权力，后者阐述了一个极权社会躺平不参与政治的本身已经是一种政治表态，对现行体制的一种蔑视。哈维尔认为，当你不歌颂他、不拥护他时，你已经站在极权的对立面，成为反极权的人。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是已经被引用过千万次的卖菜老板的故事。哈维尔说，卖菜的老板在他的店前挂了印有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横额，究竟他想向全世界传达什么信息呢？其实老板并非真正拥护共产党，但为什么要悬挂这个横额呢？哈维尔认为，横额来自于政权，即使未必认同横额内容，老板亦不可以不挂，这样就可以向无处不在的监视者和政权摆个姿态，证明他服从党的领导，从而希望政府不再滋扰他， 等他的商店可以正常经营，过上平安的日子。亦就是说，出于恐惧，菜档老板没办法不屈服于极权，隐藏真实的自我。但要怎样破除恐惧？哈维尔提出活在真实中。他说，假如社会之处在方言中生活，那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成为最根本的威胁。讲真话，按照人的本性和良心讲话行事，这个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哈维尔认为，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个部队。对此，海外学者张天亮同汉中国记者表示，如果真话深入人心，得到广泛人民的认可，咁极权的末日亦即将到来。解体中共需要的就是这种非暴力运动，因为以暴力对抗中共，我们肯定不会成功，因为我们掌握的武力和中共的是不对等的。咁真相就是非暴力运动中的武器，在白色恐怖之中坚守真相，就是每一个无权者最大的力量。讲真话是大家道德感的复苏，勇气的复苏，和每个人内心的良知产生共鸣。当越来越多人开始活在真相中，开始厌恶中共时，中共这个体制自然就解体了。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即将在10月卸任。21号，印尼国会通过一项修法，引发数千人星期四上街抗议。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们认为国会此举出于政治动机。22号上午，几千人聚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议会大厦前示威抗议。抗议者翻越议会大厦大门，并推倒一段围墙，还有人在门口纵火。印尼警方出动上千名警力，发射催泪烟和水枪，驱散几千名试图冲击议会的抗议者。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爆发冲突。直到晚间，警方强制清场后，人潮才逐渐散去。前一日，印尼议会通过了一项紧急动议，将就职时担任州长的最低年龄改为30岁，并进一步放宽提名要求，计划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批准投票。这个措施引发了印尼民众在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和谴责。他指责这项修法是为了佐科维多多的小儿子卡桑参加11月的地方选举铺路，而卡桑今年12月25号才满30岁。这次抗议很多学生参加，他们举着夺回人民主权、打击违反宪法叛乱等抗议横额，要求国会撤回这项修法。孟加石国立大学执行学生会主席哈斯鲁说，这个是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求省议会领导人和我们会面，并支持我们拒绝国家议会的决定，因为这个将意味着他们不再支持人民。抗议学生表示，这个是他们反对民主专制的开始，将会抗争到底。这项修法导致印尼全国各地爆发抗议，迫使国会22号宣布休会，各自修法，目前还未设置新的会议日期。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这个星期去了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8月19号举行了会谈。越南政府声明指，苏林这次访问提及寻求中国给予软贷款和与技术支援以发展交通，并同意与北京加强防卫及安全关系。中越双方在会谈后签署14项协议，其中有关推进两国跨境铁路建设的相关内容成为主要焦点。南海问题专家、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分析说，越南在战略上是期望拉拢美国来牵制中国，同时又拉拢中国来抗衡美国。换言之，何来希望透过美中矛盾拿到利益？但钟博士亦向 BBC 中文强调，北京因为忙于处理和菲律宾的争端，因此反制河内的力度较少。不过越南亦应该明白，北京不可能在主权议题上让步。不要忘记，当初中共是动用 何等军事力量将西沙群岛从越南攞落嚟。越共高层唔可能忘记，中指东侧告诉 BBC， 针对越南人工岛礁嘅加固及建设动作频繁，北京仲未有激烈嘅施压，但对马尼拉堡级一艘破落嘅船舰反应就好大啦，甚至动用咗船炮攻击，仲有人员武力对抗。背后最主要应该是中共睇到马尼拉同白宫间嘅军事同盟合作挑战咗佢基本利益。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计划主任 Gregory Poling 则告诉 BBC， 当代每一位越南领导人都必须访问中国，并在不牺牲主权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尽量可能保持与中国积极的关系。这个就是同一个有事具有侵略性的巨大邻居共享边境的现实。巴黎残奥会开幕式将在28号在世界最靓的香榭丽舍大道同协同广场上举行。导演乔里表示，将邀请身体有障碍的舞者合作，表演将是历史的浓缩，并不改风格，持续以欢乐方式触碰政治议题。开幕式将在法国时间28号晚上8点准时开始，展现三个钟头独一无二壮观的演出。开幕式倒数一个星期不够，主办方昨日向媒体透露典礼大致内容。开幕式将由全球4400名运动员和184个代表团所组成的大游行揭开序幕，他们将从巴黎地标凯旋门出发，行经香榭丽舍大道，并且非常接近民众。作为总导演的乔里不改奥运开幕式的风格，将继续用大胆的黑色幽默呈现历史。他指出，演出将会是历史的浓缩，配搭矛盾吊诡，在我们斩首国王的协同广场，同时亦是全世界最靓街道的起点。我们1998年在这里庆祝世界杯夺冠，同时亦是我们庆祝新年的地方。广场周边架起观众席，现场将容纳约65000名观众。主办方说，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将被装饰呈现柏运浪潮的美丽装饰，会令人叹为观止。此外，主办方表示，残奥会开幕式无论在进出路线和座位配置上，将确保身体残障的参与者提供无障碍便利。他们告诉法新社听，正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单位紧密合作，巴黎2024将落实普及性和包容性，令运动员、参与者和观众都能够无障碍地享受这一次经验。法国内政部长马兰指出，残奥会开幕式将动员20000名保安人员，国内安全和反恐范围将涵盖协同广场和杜洛丽花园周边。在游戏开发商的宣传运作和官媒力捧下，中国首款 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一上线即爆红，但是一众直播主及普通玩家纷纷在度呻，指该游戏严重自我审查，政治宗教及新冠病毒疫情等内容遭到零容忍式的封杀。有直播主直斥这个做法无耻。这两日在微博等中国网际网络社交媒体上，中国的小粉红和五毛似乎已经倾巢出动，各路水军大打民族主义牌，将女权主义、新冠病毒、政治议题等形容为抹黑中国，乃至试图透过中国传统文化来达到反华目的云云。众多普通游戏玩家和直播主则纷纷在呻话，这款游戏的自我审查十分苛刻，有时甚至达到荒诞的地步。据法新社报道，这款单机游戏正式上线发布前，有很多外国直播主提前收到了该款游戏共同发行商英雄互娱发来的电子邮件，警告他们在获得游戏序号后，避免在直播中讨论政治及女性主义宣传等敏感话题，避免提及新冠疫情、隔离或者检疫等词汇，以免被认为在暗示中共疫情时的封控政策。 甚至连中国的游戏产业政策、观点和新闻亦不要评论。法国游戏直播主雷利尔向法新社证实，他本人就有收到英雄游戏公司的电子邮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获得免费的序号来玩这款游戏。雷利尔在网络上曝光了他和公司代表的电邮来往，他说这份文件非常清楚地向我解释，我们必须自我审查，不能够谈论政治等被认为是负面主题的话题。据悉，英雄游戏公司拥有这款游戏的开发商游戏科学近 20% 的股份，并同几间中国国有企业有财务联系。中国最大的科技集团之一腾讯控股则持有游戏科学 5% 的股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